请诸位大德翻开阿难问四佛吉凶经经本第八页，我们今天从第八页第一行下半段，第八页第一行下半段，或从宿行恶道中来，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第八页第一行下半段，请看经文：或从宿行恶道中来，现世罪人也，非佛弟子，死当入泥啊，死当入泥泞，泥泥中被烤烈炙，尤其罪故，现至衰耗，后复受殃，死去恶道，辗转受痛，苦不可言，皆由饥饿其行不善，愚人茫茫，不思宿行因缘所知，今生报应，根本从来未言，是否自是衰耗，不止前世宿作无功，愿震天地，折圣救天，世人迷惑，不达乃儿。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为佛学习佛法，成事三宝，确实得到不善的果报啊，诸事不顺啊，这个事以愿违，是为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没有去依止一位好的师父啊，他依止的是个怪力乱神的恶之事啊，他也不叫你听经闻法啊，他叫了你就是怎么持咒，怎么感应，怎么求啊，只要叫你去捐款呢，那你就可以得到啊，这个佛菩萨的保佑啊，加持啊，尽是这个不是正法啊，这个法是没有正知见的，所以他叫你一些错误的知见，那你听从他的教导，所以啊，你也不知道修行。佛是告诉我们因果，佛在菩提树下是悟缘起的道理，万法皆空，就是因缘起而有这个眼前的假象。这缘起，简单的讲也是因果啊，所以修因才能够治果啊。如果你不修行，哪里有好的果报呢？啊！所以命运是在每一个人的自己所掌里面。所以我前面讲个故事啊，有个人去问禅师说，有没有命运呢？有没有真的有命运呢？禅师是告诉他，你把手给我看。他说，这一条是生命线，这个是事业线啊，这个是感情线，这个是你的财富线等等的。然后哦，他以为这个所相是有了，有命运在手里啊，这个所相里面啊，这禅师就告诉他，你现在把手合起来，命运在哪里啊？命运就在自己的双手里面，就要自己去造作啊，不是求来的啊。啊，古德也常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又讲种瓜得瓜啊，种豆得豆啊，如果你种瓜想要得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跟我们讲因果啊，所以你要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你要依照佛的道理这样来修行啊。我们谈到修行这两个字，总以为这修行大概是一种很神秘的事情，其实修行就是修正行为。修正什么行为？我们错误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你把这个身口意三业的错误的行为改掉了啊。在佛学入门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身有杀生、偷盗、邪淫，口有恶口、两舌、绮仪、妄仪，我们的意有贪嗔痴，把这个十二业改掉了，如果能够修到圆满了， 那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这三业清净是佛出世啊，啊，三业不净呢，佛就灭度了。我们现在身上都有一尊佛佛，但是我们三业不净，所以变成了佛佛不能显出来，变成了我们薄地凡夫啊。所以佛是跟我们讲这些真理啊，这些道理啊，但这些啊恶之事啊，他不讲这些，因为他自己没有正知见，他也不懂佛法，他只谈一些怪力乱神，有一些鬼神附身的啊，鬼神附身好像有点神通力啊，有点特异功能啊，然后就是迷倒了一些这种愚痴的众生了，受他的愚弄啊啊，什么经过加持的奶粉卖2000块，要见他一次要多少钱啊？可是有的人就这么愚痴啊啊，还是一样乐此不疲啊啊，希望得到他的加持，得到他的钦差，得到他关爱的眼神啊。其实啊，你想想看啊，这因果的道理，佛陀给我们做个示现，在经典大家都看到了，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受了那个琉璃王啊的这个灭族之后啊，这个灾难呢、啊，释迦牟尼佛在路上挡三次啊，那个琉璃王啊三次退兵而返，后来佛陀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果的道理嘛，过去生释迦族造了杀生的业啊，今天这些业报的因缘成熟了，佛陀也没有办法，虽然佛陀已经成佛了，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定业啊。所以啊，神通不能转业力啊，业力不能抵神通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除非你不造出恶业，你造出恶业，这个恶业业报现前的时候，你求谁都没有用。但是佛菩萨有业自在啊，他可以帮你延后，延后这个中间呢，你就赶紧要去修善啊，要去修这十善业啊，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修善。那佛菩萨有业自在，他会很快的把你所修的善跟你的恶业的恶报，这个果加在一起。那至于你所修的善所得到的果报如何，那佛菩萨知道，我们凡夫不能够理解，但他把它加进去以后，你的感受就没有那么难过了，就得到啊，这个轻松一点。所以改变命是这个方法，我常常用咖啡加糖的原理，咖啡加糖，咖啡很苦啊，叫你喝下去很不舒服，这么苦怎么办呢？你只要去找糖，找奶精，把它喝一喝，喝下去，哎，还可以接受啊。但是那里面的苦并没有少掉一点呢、啊，它还是那苦的成分都没有少，只是加了奶精跟糖和进去而已啊，它的味道就改变了。佛陀就是有这种能力，你修的善法，他马上把它转化成跟它和在一起，让你能够觉得还可以接受的那种程度。这是佛法的加持的原理，所以很多法师，你去求法师、求师父啊啊，他要你在佛前发愿啊，你要发愿印经、行善、放生等等啊。哎，果然你发了愿以后，哎，那个苦难好像消除了，其实不是消除，是延后啊啊。那这个过程呢、啊，你就赶紧去行善布德，哎，后来。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变成另外一种形态，你不知不觉的安然度过了。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佛菩萨怎么这么现实，对不对？我这么发个愿啊，这命运就改了。其实不是，那就是佛菩萨用这种方法，还有业自在，把你延后，然后你赶紧这个行善布德，然后把它转化成糖跟奶精，加到这个咖啡的苦果里面，味道变了，不知不觉你就度过去了啊。其实他已经度过去了，因为味道转变了啊，你以为这个难消除了，其实后面还是啊，你还是有这个果报啊。但是法师善巧方便，为什么？如果只是跟你讲你去啊，你去行善布德啦啊，你自己觉得刚这样有效吗？但是只要在佛菩萨面前，你发个愿啊，举个手，哦，佛菩萨，我啊，我也发愿怎么样。 你一定会去实践，因为你想，哎呀，我在佛菩萨面前发过愿了，这个不做不行。我们人有这种，我们讲宗教的约束力啊，给你一种强迫你自己会去做，你自己也不敢啊，跟佛菩萨打妄语，我们都有这种感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改变命运的原理跟方法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恶知识他不跟你讲这个啊，他以为他就是告诉你怎么求啊，怎么持咒啊，怎么感应啊，啊，你就可以啊得到好处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得到这个好处也不过是也许啊这些邪神恶神啊，把你以后的福报把你拿到前面来而已，把你以后的福报转到前面啊，叫你先报，先把这个福报现前，以后你本来有的福报反而消失掉啊，反正你今生的啊该得的就是你的啊，不是你的你就得不到。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道理啊。那这个我今天啊，我有一个这个土地介绍人啊，他介绍土地哦，我这个土地介绍好了以后啊，还要有多少的佣金啊？现在比如说一般行情，因为现在土地比较少，找地比较少，一般行情是10%啊。以前说买二卖三，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地价很贵，所以一般是几分啊。那卖的人啊，一般的0.5%，甚至包括红包啊，因为现在地很少，他就1.5%好。同时呢，要外加40,000一平，外加。好，比如说你买一瓶150,000，他另签一签这样签成了，另外加40,000啊，这他们要的。那确实现在土地比较少，那我们也说好吧。但是我心里很想跟他讲，说你命中有的啊，你一定跑不掉啊。如果你命中没有的，你用这种方法，你最后还是要变得倒闭，变得吃掉，变得骗掉啊。所以他去投资啊，什么营建公司也被倒掉了，去投资什么餐厅也被倒掉了，做什么都没有成功，这是不义之财，不是你的你就得不到啊。所以啊，你命中有了，你不要去骗人，不要去强取去骗啊，你到最后你还是要失掉了。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些介绍土地的人啊，他们因为介绍土地很好赚的啊，很好赚的。那一些循规蹈矩的，像一位姓刘的来我们这里，哦，1%就好，多他不要，我就是1%，我们照规定来。他的家世都非常的安康，然后存了很多钱，那会骗人，会灌水的，会怎么样的，到最后都非常的潦倒啊。为什么？他很会挥霍，他认为这个钱来的太快了，他很容易挥霍，然后最后都很潦倒，甚至到时候打官司，连他的土地、他的家产都被人骗了，啊！所以我今天，到山上去，就到一个那个早餐店，啊，去叫他煮两个蛋，要给我们那个园区的那个干温的吃，那个干温的看到我是高兴的不得了，我现在养成不带点礼物去，心里好像很对不起他的感觉，对不对？啊，那一只狗啊，啊，好，你们看过那只狗了吗？哈，那很可爱，啊，那这个也跟他买了两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饮料啊，那个饮料，他看这个天气这么冷啊，他说，但你要不要加热？我说好，他就到后面去加热啊，去加热。那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的隔壁没几间，也有一家在卖早餐店，一个人要进来跟他买。看到他到后面去加热，等了啊1-2秒，看他没有出来，因为他还在加热嘛，他把已经装好的壳子打开，然后加热，再交给我们，再重新把它包装，再交给我们。这个时间他不愿等，他就跑了，跑掉。我心里就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让他跑掉一个客人，少赚一笔。然后他在跟一个人在那里谈，哎呀，他的压力好大，他有一个啊高中的。这个儿子啊，还有一个大专的儿子啊，他是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我们这个台湾人啊。他说我是侨民回来的，所以我是 声闻分文将来这里房子也是租的啊，现在压力越来越大，这物价越来越涨了，什么什么，再跟人家这样，再一个啊，前一个跟他买这个早点的人啊，他带走了以后，他就处理我的，那、啊、他跑掉的客人，我觉得，哎呀，对他好像啊很过意不去。那我掏出了零钱，刚好多了10块，我就说我这十块给你啊，你帮我去加热，帮你做什么，怎么都不肯拿。啊，有的人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就多一个10块钱给他，他都不肯拿。他说我们不能坐下，我们一分就是一分，一角就是一角，硬是退还给我。我收了以后，我默默的祝福他，啊，菩萨保佑他，希望他能够生意兴隆啊，我们会很感动。你看他虽然穷，穷有骨气，君子爱财其实有道。我跟你讲，这种习气养成最重要啊。那个习气养成，他生生世世这种习气，他绝不会堕三恶道。贪的因缘是堕三恶道，啊，嗔的因缘是堕地狱嘛，对不对？愚痴不信因果，相信这怪力乱神，这是堕愚痴啊！这愚痴堕畜生道啊！你这三个没有，怎么会堕三恶道？所以你把好的习气养成啊，你生生世世都很安全。你习气养成不好的习气啊，那生生世世啊。遭受这个习气的灾难，虽然堕了三恶道爬到人间来，因为你习气很重又掉下去了。所以最宝贵就是有这个好的习惯，要把它建立起来。佛就是通身都是好的习惯啊，都是好的这个我们叫做性德啊，就是德恨啊，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所以啊，为什么那些啊学习佛法啊这个成事三宝却得到不好的果报，因为他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啊，他没有去听经闻法，不懂的教理，完全啊一直用他自己自私自利自我的见解啊再来啊这个认为佛法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邪师的说法导致他错误的啊，这也是他自己的障碍啊。那这些人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或从宿行恶道中来，现世罪人，非佛弟子，死当入泥犁中，被烤劣质。这些人啊，如果说是他还有福，他福报很大啊，也许他这样做，因为他福撑的嘛。啊，等他福这些福报，他又不敬三宝，又不信因果，哈、啊，做事情又不照天理将来做，他会很快的把这个福报消尽，消尽他还是恶报会现前。但如果他是这个没有什么福报，尤其是从三恶道中上来的，他本身就是习气很重，又没有什么福报，如果他又不敬三宝，哈、啊。又相信邪法，又迷惑颠倒，造作恶业，那当然马上就恶报现前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宿行恶道中来啊！啊，那他为什么会遇不到善知识呢？因为啊，他过去生，说不定他就是带人家啊去亲近那些怪力乱神，他印一些怪力乱神的这种书啊，来送给别人。所以我们印书要注意啊，如果你是印一些书啊，怪力乱神影响社会风俗的，我们将来还是要担因果的啊。所以当然有很多这个敏界的众生啊，幽冥界众生，他们有些这众生太想要学修点善了，但是因为他们智慧不够啊，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个什么灵堂啊，这灵堂神坛，然后就是哦，观音菩萨降啊，什么太上老君降，什么玉皇大帝降，什么什么降，将来写一些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啊。当然他的书也都是劝导人家，但是这样会导入社会的啊，走向怪异乱神这条路子。像以前白莲教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也是降啊，什么什么降，什么什么降，这个降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劝化人心的事情，但是鼓励迷信。所以你看这个白莲教成立这个义和团啊，你看我这个咒一念啊，这个子弹都打不过，最后呢 引发了八国联军啊。你看我们中国有多大的损失啊，不管是财务的损失，还有古董的损失，我们一些宫殿一些这古董都变得偷光了啊，偷到这个印度的博物馆里面啊，这很可惜。所以你看这一种虽然看起来是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智慧，也许它会变成扰乱社会的因缘啊，反而会被这恶人所应用啊。那这些这个没有福报的啊，或是他习气很重，贪嗔痴，尤其是吃的习气很重的人，你跟他讲正法，跟他讲哪个法师很好，他也不相信，不是他遇不到啊。有的人我相信我们也会遇到，有些人要学佛的人，你去跟他讲某某法师不错啊，你可以亲近他哦，那个法师啊，那是降级回修了、哎、对不对？也有人就这样讲，就批评了啊，那个法师整天要募款啊，对不对啊？哪个法师啊，他整天都跟女人在一起了啊？哪个法师啊，他整天就是怎么怎么的啊？反正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通通没有个好的法师。你跟他推荐好的，他都看他的缺点，都看他的问题，看他的毛病。也许有法师的因缘，他有什么因缘，对不对？我们看不懂啊。但是呢，你不去跟他学，人家来劝你，你还在批评他，甚至会影响来劝你的人说、欸、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欸、连他也受了你的影响，你看你有没有造业。那如果这个法师他是有特种因缘啊，比如像以前啊，鸠摩罗什大师啊，他是翻译经典的鸠摩罗什大师啊，他整天跟女人在一起啊，为什么呢？皇帝要借他的种来生那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他都派那个很美丽的宫女跟他奶奶跟他在一起。那他为了也不能，皇帝派来的不能说我不行了，皇上我不行了、皇帝很不高兴了、啊、对不对？因为皇帝是想借种啊，就见了，对不对？借他的这个种 啊那所以整天都派这个宫女跟他混在一起啊。那他为了啊，不要让皇帝阻碍他的翻译经典，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很多经典了、啊、像我们金刚经就鸠摩罗什大师译的，他的七佛的译经师 那这个他的这些弟子人、啊、他也是翻译经典的首领、啊、他是这个头、啊、也是主持这个翻译经典的主席、啊、首座和尚主席啊，底下他的弟子还有这其他的这个出家人法师心里都不服气啊，你整天跟这个这一群宫女候在一起，已经是破戒身了，我们还听你的指挥，心里都很不服气。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召集他们来，他说这里是一把针，你看你们有办法像我这样，我也奏请皇帝啊，这个赐给你们宫女跟他来服侍你们。他把一把针就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大家才知道他是有相当的神通力，有相当的正量啊。他命中的时候啊，人家给他涂皮，他发愿啊，说如果我翻译的经典没有错，我涂皮的时候舌根不坏，如果我一生廉洁没有做任何破坏这个出家人的戒行的话，我的这个生殖器不坏。他涂皮就是这两样通通烧不掉，没有坏。人家才知道他了不起啊！啊，他有他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很多法师他有他的因缘，我们不要随便造口业啊！一造口业不知道伤害了佛教人家，还也伤害了那个法师，这是不好的。那至于法师如果他不是这样，他自己要这样 要去做这个，他自己去承担因果啊，他自己承担因果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去批评，我们不要去讲。那所以啊，这些从宿行恶道中来，他并不是他找不到善知识，但是他因为他的习气重，他就喜欢那种习气，因为他过去生就是有这种恶习啊，喜欢这种怪力乱神，所以他自然会去找这个怪力乱神的这个老师。那如果你给他推荐好的师父， 他又毁谤法师，又毁谤师父，所以这是现世罪人呐、啊，啊，贪嗔痴特别重啊，现世罪人愚痴啊，非佛弟子啊，哈、啊，是佛门外道啊，啊，遇不到好的老师，我们叫做佛门外道。其实、啊、他自称为佛弟子，但是他的所行啊，都是外道啊，并不是真正佛法啊，所以这种人呢、啊，迷惑颠倒啊。死当入泥里中，必考劣智啊！迷信怪力乱神啊，迷惑颠倒啊！做什么事情呢？啊，不凭我们的良知啊，不凭良心呐、啊，啊，跟一般凡夫没有什么两样啊！啊，能够得到的，想尽办法得，不择一切的手段啊！因为啊，或者是乃至用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一些方法，所以啊，用一些什么奇怪的方法啦。啊，所以你看有些佛弟子也一样啊，啊，他有一些什么不顺利或怎么样，他就去请人家请一个什么很大的什么符咒挂在他的大厅啊，好、啊，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来改变他的命运啊。那有一些那个符咒都很奇怪的，以前呢，大家知道那个金叶饭店是吧？以前的凯叶饭店啊。我进去那里面一看，有个很大的符咒啊，是灵隐法师提的，是不是？你看他就相信这个，挂在那个很大一个符咒。你看现在今天饭店好像也换人了啊，现在改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啊？以前是凯叶饭店，现在已经换个名称叫金叶饭店。你看还是经营的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改个名字啊，看看会不会转变。这是什么呢？啊，迷信怪力乱神啊，所以跟痴相应的，所以啊然后他这样做，因为影响别人呢、啊，啊，他影响别人，他错误的行为影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所以真的是迷惑造业、啊，就死当入泥泞中，必考劣智啊，被考着用被刑具拷打的来夺取他的生命啊，在地狱中啊是。死了又活过来，凉风一吹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又被考劣智，又被刑具这拷打夺取生命，那么凉风一吹又醒过来，这样生生死死啊，苦不堪言啊。所以尤其罪故，现智衰耗，后复受殃，死去恶道，辗转受痛，苦不当言啊。所以由他的罪啊，啊，今世遇不到善师啊，虽然是学佛迷惑颠倒，相信怪力乱神，对三宝又不恭敬，碰到什么事情啊，都是这个求邪神，求这个感应等等啊，所以呢，也不是从根本修啊，也不知道改邪归正，不知道这个断自己的恶习，忏悔自己的业障。啊，改过自己的习气啊，还是一样像以前这样的迷惑颠倒，做事情不凭天良啊。所以啊，这个尤其罪过，现智衰耗，后复受殃啊。以后啊，现在受了衰耗，因为他愚痴，以后死了以后还要堕到三恶道去受殃啊，所以死去恶道，辗转受苦啊。苦不可言，这个苦是指痛苦啊，非常的痛苦啊，啊，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言说啊，是皆由饥饿其行不善啊，这都是他饥饿啊，行为不善、啊、所影响的啊。愚人茫茫，不思宿行因缘所致精神报应，根本从来未言是否自是衰耗。那这些不闻正法，不依老师啊，这正知正见的老师的教导，相信这个怪力乱神啊，找到这个邪师的这些愚人呢、啊，没有智慧，茫茫的，没有智慧了，不了解一切事情的因果啊，一切事情都是缘起之法，所以怨天尤人呐 啊，这个。 怨憎载道，怨天尤人、啊、所以不思数行之所知啊，啊，总是觉得老天不公平，为什么对别人都那么好，对他就是怎么样，他却不知道这是三世因果啊。所以老法师啊，净空法师他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一个公案啊，他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时候啊，当他把那个一个国防部的白色一个那个国防部的房屋啊，把它买下来，通通把它白涂成像白宫一样啊，像白色的啊，入乡随俗嘛，让他们觉得啊，这是他们像总统府一样的啊，美国白宫啊，希望来接引这个外国人啊。那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啊，有一对外国人的夫妇啊，这样悄悄的走进来，来请教老法师啊，说这个世间呐、啊，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健康，有的人多病乃至于残障，啊，命运都不同。嗯、那我问这个牧师啊，啊，或者神父，他们都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啊，我们不能去推测，这都是上帝的意志啊。那我也觉得很迷闷，为什么上帝的意志都做成每一个人都很健康长寿富贵，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做有些残障生病的啊，这个痛苦不堪的人呢？他问净空老法师，老法师说啊，佛法跟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讲的不一样，佛法讲三世因果啊，基督教是讲你信上帝得永生，如果你不信上帝就堕地狱，那里面都是上帝帮你造的，造成什么样子那都是上帝的美意，你这样。所以当然让他觉得很疑惑，净空法师跟他说明，这个佛法讲三世因果啊，这个人为什么生来非常的富贵，因为他过去生肯布施，这个人为什么身体很健康，因为他不杀生，他放生，他复生啊，他能够铺桥做路，将来帮助众生，解除众生心里的恐惧疑惑啊，这个挂碍，他来世就感得健康啊。